们请姊妹说呢？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OK， 今天讲题是：你是一个张狂自夸的人吗？采用的经文是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七节，经文这么说：弟兄们，不要互相诽谤。人若诽谤弟兄或判断弟兄，就是诽谤律法，判断律法了。如果你判断律法，就不是施行律法的人，而是审判官了。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上帝。你这判断灵舍的，你是谁呢？你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，其实明天怎么样你们并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本是过眼云烟，转瞬之间就消失了。你们倒不如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，做这事或那事。但现在你们既然张狂自夸，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。人若知道该行善事，却不是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上一次讲到第四章一到十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里上帝说，我们不要以事实为有，要如果当我们以事实为有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以上帝为敌。因为当我们这些人以上帝为敌，他就打斗争执失意，成为上帝的敌人。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三心两意，他是爱神不专心的人。那么今天雅各在这里再次讲到，继续的说，我们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对神的爱不专心的话，我们将会是一个自夸或者是张狂的人。这些都是发生在教会的群体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这里讲到一个张狂自夸的人，他有哪一些的表现呢？张狂自夸的人基本上他是根据圣经说，他是个论断人，他是个论断人的人。经文这么说：弟兄们，你们不要互相诽谤。人若诽谤弟兄或判断弟兄或诽谤律法，判断就是判断律法了。如果你们是判断律法，就不是施行律法的人，而是审判官。在这里雅各很严厉的公开的责备的语气，禁绝主内弟兄姐妹批评论断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有二。第一个原因是诽谤弟兄，诽谤判断弟兄就是诽谤律法和论断律法。判断弟兄、论断弟兄，就是找弟兄姐妹的错事，藐视地谈论他，恶意地说他的闲话，那是一种诽谤的罪。雅各这里指出，这样的人他是把怎么样，把自己凌驾在律法之上，意思说这条律法是不值得遵守的，或者是他本身就已经在藐视律法。第二个理由是雅各提出来是说，如果你判断律法，就不是施行律法的人，而是审判官了。经文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一位能够救人也能够灭人的。是的，上帝把许多的职位职权职分给人，但他不允许人分享他审判的宝座或废除修改他的律法。上帝设立了律法，他不允许人随意修改，因为上帝既有独立审判的权利，因为上帝是唯一的律法者，并且他是能够拯救也能够毁灭的。他是生命和死亡的主，但你是谁呢？你竟敢论断你的邻舍、你的弟兄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是以上帝为敌的。所以论断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人他论断别人怎么样呢？别人谁能得救？别人谁要灭亡？他是站在一个上帝的地位做审判，做审判官，他自己要做上帝。论断的意思，何谓论断？论断的意思是随便根据自己的观点 论断他人的得救。例如，你这样是不得救的。有人说你有救恩，但是还要加上遵行教会的传统，你有救恩还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你有救恩还不够，还要加上洗礼，你有救恩还要加上讲方言，然后才得救。这就是论断人。还有我们随意的对他人的人品、人格、私事进行批判、攻击和诽谤。其实这个人的人品关你什么事？除非你是他的审判者。但你是谁呢？他人的人品是由谁来管呢？是由你来管吗？当然不是。第三，对一些自己没有资格批评的事情就进行了评判。比如说当你读报纸看到李总理发表言论，但他的言论不合你的意，你要叫他闭嘴。你发出了封口令，不可以讲不合我意的话，请问你算老几？你有这样的能力吗？当然都没有。这些是属于论断的范围。另外当然有人就会引用这段经文说，你不可以论断人，不可以，就是说你不能够讲他，真的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不是的。如果是根据事实批评他人的神学观点不对，这不是论断。根据圣经教义论断他人信仰有问题，这也不是论断，这是附教，这是维护真理，与他人的人格、人品、私事和其他因素无关。如果是某个人犯罪，那是一个事实呢？如果你知道某人犯了罪，做了错，有问题，你也认识他，那么你应该做的是亲自用爱心提醒他。如果没有果效，他不听，请你联合几个人与他交谈，仍然不行，最后再申报给教会。前提是你有足够的证据，确切的把握和证据，切无随随便便的去告诉某人。如果你只是听来的消息，当人家问你这是真的吗，你说是真的，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？哦，因为某某人这么说。那某某人从哪里得到？又是某某人这么说。这样传话也是不应该的，虽然这不是论断，这是造谣，但也是不应该发生的。因为经文说你是谁，记得论断人、审判人不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没有资格审判人，因为我们同样也是罪人，不是审判官，我们也要受审判，需要怜悯，需要神赦罪的恩典，所以不可论断人，那是上帝才有资格做的事情。一个环傲的人，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要自己做上帝，他要审判人，他要论断人，而且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上帝。举个例子，在圣经里面，亚当，当亚当在世界上，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，创造了人类，把宇宙交给亚当来管理的时候，当时亚当非常的聪明，有智慧，整个宇宙万物，天空的飞鸟，海里的鱼，都归亚当来管理。所以当亚当叫动物来到他的面前，他说这只是狗，这只是老虎，这只是大象，亚当讲了算数了。所以亚当讲什么就算什么。所以亚当渐渐的发觉他不满足他这样的一个权柄，他想要知道更多，他想要好像上帝一样聪明。但上帝给亚当只有一条诫命，上帝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所以亚当有所有的果子他可以吃，那么他的生命借着这些果子可以延长到永恒。但是上帝说只有一棵树你不可以吃，亚当心里想，为什么我要听上帝的话？ 所以亚当就要测试他的权柄，他要自己来做上帝，你做不可以吃，我偏偏就拿来吃。所以亚当就因为这样被赶出伊甸园，从今以后他就要死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人类亚当之后，他们继续的因为亚当的关系堕落了，也犯罪了，他们都想自己做上帝。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，创世纪说这些人又聚在一起，他们要做什么呢？他们建一座城，建一个塔，塔要通天，他们要怎么样？他们要立名，意思说他们要高过上帝。上帝看了，上帝说，结果上帝就下来把他们的言语打散了。这些都是人骄傲，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。接下来这样的传傲的人，他有一个特点，是他不需要上帝。刚才我们说他自己要做上帝，这里经文让我们看到他连上帝都不需要。经文第十三节到十五节说，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，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，其实明天怎么样你们并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，转瞬之间就消失了。你们倒不如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，做这事或那事。其实明天怎么样他你们并不知道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的，就谁知道呢？就主知道，因为他掌管我们的明天，神安排和计划我们的明天，神是至高主权的。在这里雅各很严厉的斥责那些至高至大藐视上帝至高主权的人，因为他们说我们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，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。这些基督徒，他们的生活他们自己要做主，他们计划自己的明天，他们要做什么呢？他们就由他们来决定，需要多少时间完成，一切由自己决定。神在他们生命中没有决定权，神对他的生活也没有丝毫影响，所以他们是目中无神，生活在每一个的层面基督都缺席，圣灵也没有办法在他的生命中带来更新，圣灵也没有办法引导和带领他们每一天的生活。所以雅各就直接的指出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原来我们的生命的本相是过眼云烟，转瞬之间就消失，意思说我们生命是非常短暂的。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云和晕，云和一些阴雾，转瞬之间就消失了，意思会变为无有。这就是生相，你能够接受那是你生命的光景吗？你能够体会到吗？你有这样的智慧吗？当然我们都能够领悟雅各在经文所启示的人生命的本质。那我们靠自己，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为主的过生活吗？就这样度过我们世上极其短暂的一生吗？雅各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深深的反省自己的人生。人真的不需要上帝吗？不是的，其实人必须依靠上帝才能够在这世上存活。如果我们只要几分钟没有氧气，我们就活不下去。如果我们没有水，我们也很难挨的，更不要说我们的生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我最近认识一个人，他得了病，他的病是第四期的肝癌，医生说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在世上。去探访他，在医院探病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分享人生是短暂的，同时让他知道他在世上已经得着了，他已经得着了上帝给他最宝贵的，就是他有永生，就是他现在他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，他的身份是义人。因为他这短暂的人生里面， 他能够有智慧的去得到神给他最宝贵的。我说现在你什么都有了，你其实一无所缺，问他你还缺少什么，他在想但是不知道是什么。我跟他讲，即使现在上帝因为他特别爱你，所以他会带你回家，如果上帝医治你，你就可以直接回你的家，如果上帝要你与他永远同在，他就会带你回天家。就问他，请问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他没有办法回答。我说其实两样都好，回家或者是回天家都是上帝的旨意，意思说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，在神那边是没有恶的，他是良善的，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。我们犯罪堕落的人才会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分成这件事是好事，那件事是坏事，其实在圣经的眼光每一件都是好事。因为诗篇119:75说，当你处在苦难当中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上帝的目的是要你回转回到他的话语当中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做一件事情。他说做什么？说你要感恩，为这一切感恩，为你所得到的救恩感恩。我说今天你学习为一件事情感恩，为上帝的信实来感恩。我说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说只要你相信他，他的救法，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就有永生。问他你相信吗？他说他相信。我说你相信还不够，必须是上帝是信实的。如果上帝不信实，你现在相信了，你听了上帝的话，你相信了，但是你去到天上，上帝说哦，没有啊，我跟你讲笑了，没有这回事，你还是要为你的罪负责，你还要下地狱，这样我们就很麻烦。但是上帝是信实的，所以你为上帝的信实感谢主。所以说好，我们现在就感谢。所以他就祷告，他说感谢上帝的信实，同时他也祷告，他也感谢上帝给他得癌症，使他能够回到神的话语，使他这几天更加爱上帝，更加喜爱读神的话语。所以他的这个表现，他的信心也非常的激励了我。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主耶稣讲到这件事情，讲到有一个无知的财主。耶稣说有一个富翁，他的田地丰收，他自己心里说怎么办呢？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出产。又说他又想，他又计划，我要这样办，我要拆掉这些仓房，建造更大的，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粮食和货物。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拥有许多好东西，足够多年享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。上帝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天晚上你拥有的我就要取去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是的，各位，人在死亡面前一切都变成渺小了，在死亡的面前钱变小了，死亡的面前你的愤怒会消失，你怨恨，你恨那个人，到死之前你应该是会消失，在死亡面前你个人的荣耀也变成毫无光彩，在死亡面前你的计划一点都没有用。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人生最终的终结的时候，其实人生非常的短，随时随地任何时候都可能是你的人生最后的一天。所以耶稣趁这个人他是无知的，因为他 他以为他不需要上帝。接下来雅各就在16节到17节说什么呢？但现在你们竟然张谎自夸，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。这个自夸是邪恶的。你们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这个人他是张谎自夸的人，这个人他是邪恶的，这个人他是罪人。但一个人知道他的这个光景，他是有出路的。若他知道他是罪人，主耶稣就可以拯救他。所以雅各说，人若知道该行善事，就是你知道你的这个光景，你如果不去行，那你的罪就跟着你。那该怎么做呢？这里其实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悔改。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罪，那是一个好消息，好的开始，因为我们有主的恩典。当一个人知道他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就能够奔向十字架，他就能够悔改。雅各说，你要怎么样悔改呢？你不再论断人。你要怎么悔改什么呢？你要让上帝掌管你的一生，而你应该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做这事做那事，主若许可，事情便这样成就。以前是自己要做上帝，现在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人，我们让上帝来做上帝。第二点，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应该怎么样？你应该相信主耶稣。我们张皇自夸，以为不需要上帝，但是真相是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反而更需要上帝的怜悯。我们需要上帝救人的方法，就是他差主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。我们要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罗马书第一章说，外邦人是罪人。第二章他就说犹太人也是罪人，他也把犹太人牵在罪的人里面。第三章他说人人都是罪人。是的，自从亚当之后，我们人人都犯罪，成了罪人。所以罗马书第一章19到20节就描绘了罪人的情况。他说，上帝的震怒从天上向那所有不谦不义的人显露出来，就是向那些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。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在他们里面也是明显的，因为上帝已经向他们显明了。保罗很清楚地说，这样的人因为他是罪人，所以他要做什么呢？他要压制真理，他把真理压下去。他要，这个真理是什么呢？原来这个真理就是上帝在他心里面已经显明。他明明知道有上帝，他要否定上帝，他要抵挡上帝，他要压制上帝。他说上帝是不存在的，他压制真理。压制真理，当一个人压制真理，就好像一个人压一个皮球在一个水里面，你压越大力压，它会在另外一个地方跳出来。人压制真理，人不承认真理，因为人是罪人。所以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才成为罪人，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们犯罪。我们是罪人，因为我们不愿认识，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位上帝的存在。人是罪人，所以人是无法自救的，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救自己的，所以一定要外来的力量才能够成就他。比如说现在我站在这里，我说我力气很大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办法把自己抬起来。但是现在只要有一个外人，一个人在旁边把我轻轻就可以把我抬起来，因为我自己不能做。所以人要借着许多人以为 可以成就人的东西，比如说人要自己成就自己，他就借着心理学，借着道德。道德能够使人变好吗？不能。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吗？教育学家会跟你说不能。哲学呢？哲学是的，哲学知道人生好像云转眼就过去了，又如何呢？他知道人生是苦短的，但是是无奈的。宗教能脱离救人，脱离罪恶吗？可以让你知罪，是的，宗教立法可以让你知罪，但是最后带给你的是失望。你必须有个外来的力量，就好像人的情况，他是这样，你看这个图，他就睡在床上，但是火在烧，他不知道，他还在梦，梦什么？梦他在海边，梦他在吃冰淇淋。这时候必须有人叫他，叫醒他，叫他逃离火海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他就是耶稣叫你们活过来。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危险，非常需要拯救的一个地步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也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罪人的结果是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但我们人里面，因为我们认识神，因为我们知道有神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晓得有一位圣洁的神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。死亡只是一扇门，当推开这扇门的时候，你就要面对永恒。你不是永生，你一定就在永死的里面。所以永恒的生命是怎么得着的呢？永恒的生命，我们人没有靠自己，完全没有方法，我们靠善行，我们靠宗教，我们靠道德，我们靠教义，这一些我们都已经发觉无效，甚至一点能力都没有。只有一个救法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所说的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了。耶稣来不要拯救我们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，我当日所传授又传给你们的第一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来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众人都是因着罪而死，但耶稣基督不是，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因为他来成为人，就人可以担当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就因为他是神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才可以上十字架为我们死。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应该承受的刑罚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抵挡了上帝的愤怒。所以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？相信耶稣就是接受神的这个救法，就是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，已经完成了，所以我们的罪就得到解决，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罪人，我们从今以后就是一个义人了。所以耶稣来成就了我们，耶稣成就了这一切我们不能够成就的。所以耶稣是给我们什么呢？是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，耶稣是给我们宝贵的救恩，耶稣是给我们永生。我们只要相信他，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末日要叫他复活。耶稣就把这一切给了我们，我们要相信他，信的人就得到永生。你要得到这宝贵的恩赐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新的朋友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需要。我们不是好像刚才所描绘的，我们抵挡神，因为我们是罪的，我们狂傲，我们自己要做上帝，因为我们要掩饰 我们要欺骗我们自己，我们不需要神，这是我们厌世，我们欺骗。圣经说我们要悔改，我们悔改的话我们才有希望，因为上帝已经预备了救恩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而且他已经成就了救恩，在十字架上完成的，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他所做的一切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你只要相信，这一切所有的好处就归给你，你的所有的坏，你的罪就归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来为我们承担，为我们抵挡上帝的愤怒。因为圣经说在末日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，每一个人都要在他的台前受审判，但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这个审判，我们就得了永生。结论，这里让我们都能够悔改，让我们不再做一个论断的人，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人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他的主人是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清楚知道每一个人都属主，我们不可以随意论断。上帝用他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，但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时刻需要主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时常我们要自己做上帝，我们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，我们忘记了我们要降服，让我们就悔改。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，我们愿意俯伏，我们愿意降服，把我们的整个生命再次交给我们的恩主来管理。雅各说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。各位，如果在座有许多新朋友，你今天听了主的福音，上帝邀请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只要你相信你接受，就代表你接受上帝的救恩的方法。因为圣经说神要救我们，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前，上帝已经计划好策划好，第一就是基督要按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，耶稣来到世上是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的罪死，他是无罪的代替有罪，而且他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，代表战胜了罪，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一切黑暗的势力，耶稣完全得胜了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法，你相信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解决，你相信你就成为一个义人，你相信你就得着永生，永恒的生命，人不能够夺去。让我们用几分钟来思想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救恩，还有你在主面前你要悔改，不要再做一个论断的人，
在主面前向上帝回应。我们大家安静，我们向主回应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成就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会面对许许多多、许许多多的要求，我们会面对许许多多使我们的焦点转移的，我们会失去了我们的方向，以至于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贪爱世界。主啊，今天雅各特别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人生不应该在我们自己掌管里面，我们的一生不应该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，我们乃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在圣灵里行事，我们乃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过生活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的。主，你要因着我们的顺服，因着我们的谦卑，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愿意这样把自己摆上， 主啊，你就大大的在我们心中动工，使我们生命更新，使我们心里刚强起来，我们能够抵挡罪，我们能够顺服你，我们能够荣耀你。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如果有些人他们第一次听到福音，或者是他们曾经听过福音，主啊，你也打开他们的心门，你打开他们的耳朵，你把他们的心换成肉心，你在他们的心里行隔离，使他们领受你的救恩。主啊，你的恩典要临到这样的人身上，愿主你的旨意就成就，愿你的话语带给我们恩典和能力，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赐，乃是主耶稣基督的恩赐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主耶稣基督的永生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